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由美国的杰西·迪林格所著《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二章，我焦虑。作者在这里分享说，如果你小时候也像我一样，那我们都应该为母亲的焦虑和高血压支付医疗费。通过自己的眼睛与通过母亲的眼睛来看我的生活，完全是两回事儿。当然，我指的并不是我们看待生活的不同观点，关键是母亲到底看见了什么。让我们站在母亲的角度观察一会儿，看看到底会有什么发现。一个美丽的夏日，我们站在那儿，望着窗外。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个东西，一闪而过，以至于来不及看清楚是什么。那不就是我们亲爱的小女儿吗？骑着一匹无鞍小马，风驰电掣般掠过窗口的，不就是她吗？没错，就是他。我的血压升高到160，那踩在高跷上在窗前晃来晃去的，不是他的红色凯德软底运动鞋吗？没错，就是他。血压升高到170，那高高坐在树上像猫一样紧抓链条在铁栅栏上攀爬的，套着救生圈顺流而下的，独自一人沿着小路长途跋涉的，不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我想你已经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了吧。站在母亲的角度观察这一切的感觉怎样呢？有点让人提心吊胆，不是吗？对母亲来说尤其如此，感谢上帝让她有这么大的信心。有时焦虑是一种对突发情况的本能反应，花瓶掉了，我们想要接住，刹那间一阵急剧的不安袭上心头。当我们考驾驶执照、初次约会、看牙、得知远方的亲戚即将上门的时候，都会感到焦虑。焦虑原本是指示剂，而不是工具。焦虑本该用来警告我们需要注意什么，然而一旦我们允许焦虑超越了这种目的而存在，它终将变成不良的动机。如果是这样，我们应当确定焦虑促使我们做的事是否正当合理。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应该采取其他更有效的方式，而非焦虑。一旦焦虑变成了动机，就会逐渐演变成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焦虑本应是转瞬即逝、偶尔有之的，而非持续不断。然而有些人很容易焦虑，焦虑侵蚀了我们的心灵，并且挥之不去。与焦虑为伍，意味着我们又给生活平添了几分压力。
Yo, what do we got here?
What's his name?
JJ.
Oh,
can you handle this?Here we go.
他偷偷摸摸混进了人类群众，我没有多说， 打开了门的锁，我们的生活忙得我们都不懂，我们的软弱怎么说怎么做就全都已识破。人爱那么多，为什么全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笔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黑暗的角落，谁都不会很清楚他为了什么一直在咬耳朵，当工作一多他就在背后，等时机成熟，亲爱的不用说他已对你下手。人爱那么多，为什么人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一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黑暗的角落，谁都不会很清楚他为了什么一直在咬耳朵，当工作一多他就在背后，等时机成熟，亲爱的不用说他已对你下手。人爱那么多，为什么人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一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这世界辽阔，求你别来烦我，原来的生活那么慢被你逼迫，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世界辽阔，求你别来烦我，原来的生活那么慢慢被你逼迫，我选你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让我。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你继续与我共读《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二章《我焦虑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我忙得没法停下来，这是一位追求成绩而感到的焦虑。作者在这里分享说，有很多事情让我感激不尽，其中既包括上天的恩典和仁慈，也包括好朋友和一些令我讨厌的人。每当我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这些讨厌的人就会挺身而出，帮助我认清下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这类人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他们不请自来，他们好像一直就在你身边转悠。这不是很棒吗？不过，尽管我们心里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完全忽视他们却也是不明智的。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些人表面看起来很煞风景，总是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巨大的财富。参加完学校的颁奖典礼，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当时我刚刚被授予学校的最高荣誉，接受这一奖励使我觉得非常光荣。第二天 我在学校走廊里遇到一位教过我的教授，他对奖励发表了评论，我从评价里听出了他对我的肯定，并且给予了反馈。我说，谢谢，等着瞧我明年做得怎么样吧。听了这话，他把手伸向空中挥舞着，好像在驱赶魔鬼一样，发出一声怪叫。但这并非是表示太棒了的那种口气，而更像火星宇宙飞船刚刚从他脚面一掠而过，弄得尘土飞扬之后的反应。接着他就默默地走开了。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他觉得我有些得意忘形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一个需要同一味追求成绩这一弱点做斗争的人。萨利也曾面临相似的困境。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萨利的故事。萨利是个智力超群、能说会道的人，他拥有自己的公司并担任总裁，他是工商管理硕士，还喜欢高空跳伞，他的幽默恰如其分，时机也掌握得恰到好处。想想吧，萨利几乎干什么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么，他对自己的成功为什么还不满足？他来找我的时候为什么如此沮丧呢？首先，萨利过于看重成绩。一味追求成绩的代价之一，就是对成功缺乏持久的满足感。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取得了成绩还不高兴呢？这是因为我们成功的原动力往往是注重成绩，而不是单纯对人格发展的追求。在人格发展过程中，成功原本只是一种附带的结果。注重成绩使我们获得成功之后容易失望，因为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个性成熟，成功往往是肤浅的。如果一味地想要出成绩，我们就无法专注于个性发展，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成功，我们就只能获得成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个性发展，我们就能收获全部。成绩不会给人带来持久的满足感，成绩是我们做的，但并不代表我们就是成功的。给萨利带来麻烦并且剥夺了他生活中满足感的，正是他那种一味追求成绩的弱点。那么，一味追求成绩的弱点从何而来呢？第一，恐惧，害怕受打击。萨利很早就养成了一味追求成绩的习惯。他的父亲是个管教严厉、求全责备的家长，批评他时毫不留情。为了取悦父亲，萨利只能加倍努力。这种努力是徒劳的，重复多了，就使萨利养成了注重成绩的习惯。第二，回避。注重成绩也许是企图回避生活中负面情况的结果。一开始，萨利为了避免惹父亲生气而表现出色，并想方设法地取悦他。他这样做是出于自我保护。第三，渴望安全和幸福。成绩优秀的确能使萨利免遭父亲的责骂，因此对成功的不懈追求让他感到安全可靠，所以他不停地奋斗。后来他逐渐把成就与幸福等同起来，他觉得只要表现出色，他就感觉良好。第四，避免焦虑。终日繁忙虽然无法使萨利摆脱焦虑，但能缓解他的紧张情绪。一旦放慢节奏，他就感到心烦意乱。结果萨利发现，就是为了避免焦虑，他也必须整天忙忙碌碌的。他一味追求成绩的倾向这时派上了其他用场， 那就是缓解焦虑。第五，谋求赞扬。我们表现得越好，得到的赞扬就越多，注重成绩再一次发挥了多重效果。第六，自我定位。对成绩的反复赞扬激励着人们再接再厉。如果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得不到赞扬，我们就会过分认同成绩，把它看作身份的象征。由于出成绩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在一味追求成绩的表现之下，焦虑情绪、恐惧心理不断滋生，更加强了这一个弱点。萨利曾经受到焦虑的驱使，并且一味地追求成绩。在他搬离父母家之后，这些弱点仍伴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两种倾向都不容易克服。但是凭借耐心和决心，他成功了。但别忘了，一味追求成绩是在焦虑和恐惧的压力之下产生的，焦虑和恐惧成了促使我们行动的因素。为了克服这个弱点，我们必须把恐惧和焦虑限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不能让他们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为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的五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详细谈谈这五点。
心中上演天使与恶魔间的战争，时常羡慕，总认为别人比我更好，感到疲惫，厌倦佩戴着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知道天父爱我，我竟然是他创造的，并且按照他的形象塑形成。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与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知道天父爱我，我竟然是他创造，心向所形成，了解自己，爱自己，知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刚才我们谈到了萨利的故事。萨利一味追求成绩，是在焦虑和恐惧的压力之下产生的。焦虑和恐惧成了促使他行动的因素。那么，为了克服这个弱点，我们必须把焦虑和恐惧限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不能让他们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为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五点。第一，控制冲动。一旦我们感到迫不及待要做某事，就应该先暂停，什么也不做，焦虑和恐惧就会像一阵狂风一样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接着，我们将会感到几秒钟的轻松。这几秒钟的轻松是真正的生活带给我们的感受。第二，识别。我们应该尽力识别促使我们行动的因素。在我们心中激荡的感觉，很可能不是焦虑就是恐惧。焦虑是一种急促不安、心神不定的感觉。恐惧是一种更沉重的感觉，带有绝望或惊恐的意味。第三，追根溯源，确定恐惧或焦虑的源头，是由当前的事态引起的，还是源于以前某个事件呢？第四，质疑，质疑焦虑或恐惧的合理性。在这一特定情况下产生这样的情绪是合情合理的吗？第五，行动，按决策行事，而不要凭一时冲动。当我们暂停下来，焦虑也离我们而去。我们需要仔细想想自己到底打算做什么。如果我们仍然想做，那么就应该下定决心说干就干。当我们学会控制自己，理智地做出决定时，就摆脱了一味注重成绩这种低级的追求。可喜的是，萨利正是这样做的。他始于开始心平气和地看待生活，不再受恐惧或焦虑的驱使行事，而是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当萨利把思想感情从一味追求成绩的弱点上转移，投入到正视恐惧和焦虑中去时，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他的性格逐渐坚强起来，决策也更加理性了。
Oh, oh, oh.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在下周的节目中，我将继续和您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二章《我焦虑中的内容》。下周我们会讲到我不想跟你吵，一味避免矛盾冲突的焦虑，其中我们会讲到凯文的故事。另外我们还会谈到结果还应该更好，追求完美的焦虑。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是这样吧，我知道你要离开我，却无法去停止让眼泪掉下来。你说以后爱情只是寄托，我该相信些什么？坚强的理由，坚强。